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这周有件事情令我非常的感触，也想和朋友们分享，就是在最近刚刚结束的英国天才选秀大赛节目中呢，一位36岁名叫保罗·帕特斯的选手震惊了所有英国人。相貌平凡无奇，看上去害羞腼腆，甚至有些呆头呆脑的保罗呢，在一家手机店工作。在参加初赛的时候呢，他说自己要演唱著名歌剧《独兰朵》里面的片段，今夜无人入眠时呢，甚至连评审都露出了一脸不屑的神情。但保罗一张嘴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才开口唱完第三句，现场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因为没有人想得到，看上去害羞内向的保罗唱歌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舞台上发出了璀璨的光彩。曲末一段完美的高音结尾更是让全场陷入疯狂，现场观众呢站起来为他鼓掌，女评委甚至感动得落泪。评审 Simon 说，你说你在杂货店工作，然后你又表现得这么的完美，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你真是太棒了。另外一位女评审呢，甚至说，我看到了一颗即将发亮的钻石。当然保罗·帕特斯也最终以绝对优势夺得了这项选秀比赛的冠军。看完他的演出，我真的体会到了用心唱出的歌声和谦卑的态度能够真正的打动人，使人落泪。他如此的谦卑羞涩，但却又如此的才华横溢，这太令人感动了。保罗以自己的天赋告诉所有人，不要心存偏见，更不要以貌取人。所以非常建议朋友们呢，到大剧院网或者是视频网站 YouMaker 上欣赏一下这位超级男生感人的演唱。好了，不能光顾着感动了，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今年是中共接管香港十周年，从1997年到现在，到底香港人这十年来的真实生活如何呢？近来一首名为《福家始终有你》的 MTV 在网上大热，这首被称为《怨气回归歌》的 MTV 呢，其实是模仿香港官方早前的回归十年的宣传片《始终有你》改编的。那么演唱者刻意模仿原作的群星唱腔，歌词呢却是在讽刺中共接管香港十年以来具争议性的事件，场面非常搞笑。目前点击率呢接近百万，是官方版的八倍之多。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搞笑的 MTV。
福家始终有你 MTV 由林记填词， Rebuild Hong Kong 出品，内容涉及的事件包括董建华下台、03年反对23条七一大游行、 SARS 事件、天星码头钦差事件、陈翔事件以及民建联主席马丽否认六字屠城的言论等。5月27日该片被放到 YouTube 网上，三周内已经超过55万人次收看，同样也引起部分香港传媒的关注。有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动议辩论中也高唱该歌，呼吁市民七一上街争取普选。这组 MTV 制作人 Freeman 是03年七一大游行前成立的民间网站的网主，网站上多个讽刺时弊的 MTV 引起很多香港人的共鸣并广泛流传。Freeman 说，制片灵感来自对港府青年推行的认识祖国宣传，他质疑认识祖国教育为何只有播放国歌，而港府制作的十年回归宣传片的画面又是推广理由，脱离现实。
你又是画面呢，又是一个推广。
你的画面又是推广旅游，好像香港很漂亮，没有事，这完全和十周年回归没有关系，和香港人没有关系。再加上你前面的硬销手法，这首歌在网络界对他的反应很差，差得不得了。
他相信自己的片子受到欢迎是因为唱出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声。
你要反映翻香港十年，
你一定要反映香港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我的 MTV 里边有七一游行。我觉得你即使不感到骄傲，也不会讨厌这50万人做过这件事情，这才是香港价值。
今年的7月1日，中共主席胡锦涛呢也到访香港，对于中共而言，营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是其一贯对外宣传的手法。 但今年中共一方面收紧对大陆游客来港的旅游签证，防止大陆游客在香港上街抗议，另一方面呢，中共派出大量特务间谍到香港打压香港的民主派，破坏法轮功学员推广九评退党的真相点，又向外输出中共党文化，派出解放军歌舞团呢在七一举办大型的汇演。而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呢，无神论的中共却为这次汇演取名为神圣，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
七一游行组织者、民政发言人孔令瑜坦言，比以往受到更多的压力。港府耗资9000万大搞庆祝活动，但对游行处处施压。
都系庆祝回归嘅嘢咧，嚟你搭巴士你睇到 road show 不停喺度播。
你看到，周围都是庆祝回归的东西。坐巴士你看到不停的在播回归，个人的压力是相当大，因为很多的打压，很多的压力。不停地问人数的问题，警方不停否决我们申请街头活动的牌照，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担心的。
不能上街做宣传，游行宣传品被内地禁印，警方至今不肯同意开放3条行车线给游行人士。更加难以接受的是，香港政府以早晚有回归活动为由，要限制游行在3.5小时内举行。孔令瑜相信，这一系列对七一游行的限制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
好肯定咧，我哋呢啲嘅压力咧系肯定系嚟自香港政府。
我很肯定，我们这些压力肯定是来自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虽然有9000万的回归活动，但是我肯定他们的眼光和所有事的焦点一定只是放在那3个小时的七一大游行上的，而他们会尽所有的努力去打压这个七一大游行。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为什么政府这么不愿意去听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什么连几个小时的反对活动你都不能够包容？你这样都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一个独裁政府的特色。
而香港法轮功学员也谴责中共在七一之前不断抓捕香港法轮功学员，出动特务公开涉入法轮功学员的公开活动，恶意破坏真相点。
我们促请港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民众的安全与自由，使他们免受中共特务的胁迫、监视、恐吓、迫害。
有议员则指出，深圳国安扬言对进入中国大陆的香港学员见一个抓一个，是出言公开恐吓。虽然中共极力想压制反对的声音，但孔令瑜相信市民会继续走出来争取民主。他并表示，事实上10年来中共专制本性没有改变，但香港市民却成长起来。而法轮功发言人简鸿章则表示，无论中共如何营造歌舞升平的假象，包括在奥运前粉饰形象，都显示中共的害怕和末日疯狂。他们最害怕揭露中共邪恶的真相传播。
怕的是他们传播真相，
怕的是他们传播真相，怕的是真相点上揭露中共邪恶的九评共产党等资料，怕的是民众知道有超过23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消息，以及中共野蛮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残酷事实。这其中任何一个真相如果昭示天下，在中国大陆变成广为人知，都足以导致中共迅速解体。
香港泛民主派呼吁市民七一上街争取民主，表达港人要求普选的诉求，展示人民的力量。同时，七一是全球退党日，在香港也将会举办大型退党游行。新唐记者梁真、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好的，感谢梁真、林秀仪的报道。香港，香港，希望这颗东方之珠有一天还能够继续绽放光芒。好了，下面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关于所谓的一国两制，本台记者杨小梅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分析报道，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了解宏观经济走势，获悉各国企业动态，知晓全球股市信息，倾听专家投资建议，一周经济回顾，祝您成功每一步。
就在香港人民、香港泛民主派议员竭力要求双普选，维护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之际，就在台湾陆委会针对近100位法轮功学员遭到港府野蛮遣返而隔空喊话，呼吁中共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之际，在另一种制度下的中国人，除了看着胡锦涛主席在香港盛赞一国两制得以实施之外呢，还能做什么呢？在中国大陆又有谁会为他们出头讲话呢？ 究竟一国两制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耻辱呢？对此，亚洲研究会执行长张尔平先生指出，一国两制实际上是把大陆人民当成了二等公民，分化了中国社会，是对大陆人民的侮辱。以下就是本台记者杨小梅所做的报道。
尽管一国两制的遮羞布已千疮百孔，但至少目前两个制度下的人民还是有着天壤之别。首先来看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七一前推出海报，拟率领民众上街游行争取2012年双普选，还可以公开批评港府漠视港人的呼声。
就是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七月一日一定要走出来，令到普选一定要在2012年给我们所有香港人。根本现在参政的机会、议政的机会和参与政治的机会有很大的贫富悬殊，香港不仅是经济上贫富悬殊，政治权力更加贫富悬殊。
不仅香港议员为香港人争取权利，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七一前也露面，呼吁维护香港人的权利和香港的法治。
China has certainly put the brakes on so far in term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再来看民主制度下的台湾，针对近百位法轮功学员和游客遭港府野蛮遣返，陆委会对此不仅做出表态，而且更是隔空喊话，要求中共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
两制越来越不存在，
但我们想象不通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是，
对，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香港这么强调法治，这么强调民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
是是，我一定转达，我也把你们的意愿跟主席报告。
对比香港、台湾，另一制度下的人民又是如何呢？在香港的中联办对待民间团体要求释放民主人士王炳章、异议人士程翔、施涛等人的呼声却置之不理，而内地人民就更不用提了，他们除了坐井观天，看着主席在香港盛赞一国两制得以实施之外，中共政府又为他们说过一句话吗？亚洲研究会执行长张尔平认为，一国两制实际上是把大陆人民当成了二等公民。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在宪法保护这些权利下不能得到实施，而香港这个现有的这法令啊，在保证这些权利下，为什么香港人民却能够享有这些权利？那么是不是在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这种制度下呢，中国老百姓不应该享受这个宪法中的这些表达呀、言论的信仰自由或者新闻自由，而这个居住在这个资本主义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据这个在跟社会主义这个优越性相比之下有劣势的这种社会制度下，对中国人民也是香港人民却应该享受这种表达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那么就这样的话呢，就把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实际上变成了二等公民吧。
而这个侮辱国人的一国两制却被中国人和西方人接受了，大家认为这很正常。
很多的中国人呢，可以说普遍来讲呢，没有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因为他们习以为常了，认为在共产主义专制下，那么中国人就是应该这个受这个中共的钳制，那新闻自由啊，或者是言论自由或信仰自由呢，在共产主义国家呢，本身没有是正常的事情，而香港呢，因为毕竟是在自由社会里头已经生长了这么多年，所以他们享受自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已经麻痹了，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而对西方来讲的话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化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港口，那么他们享受自由是应该的。而在中国社会呢，普遍有这种新闻钳制或者是信仰压制或言论钳制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很多人呢，当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他们确实冷静一想的话呢，觉得确实这是问题很严重。因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一个法律宪法在中国大陆规定是一方面，但是呢，实行这些宪法条款是另一方面。那么在香港呢，就是说你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你是能够得到实施的，基本上是得到实施的。那 第二个问题存在的就是矛盾性的，就是说实际意义呢，就是说把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当成了一个二等公民，或者是一个可以不按照中国大陆的宪法来对待中国大陆的自己的公民，
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二等公民，所以今天呢，听什么似乎都很刺耳。比如新闻中说不让中共黑手肆虐到香港、台湾，那我就要说，嘿，难道他们就应该在国内肆虐吗？不过后来想一想，这又能怪谁呢？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接受了这个二等公民的概念，谁又会为我们讲话呢？
有人说，为什么一国要两制呢？不就是因为人家不喜欢你的这种独裁的不民主的制度吗？所以才打出了两制的这个遮羞布的吗？好了，感谢杨小梅的报道。下面再来看看本周值得关注的其他事件，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治理英国整整十年的首相布莱尔6月27日卸任，离开唐宁街10号。53岁的布莱尔是英国自1812年利物浦勋爵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几小时，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国四方宣布任命他为中东特使。英国执政的工党领袖布朗周三觐见英女王接受任命后，正式出任英国第52任首相。与此同时，星期日出版的《观察家报》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的支持度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超越保守党。星期五凌晨，一名救护人员在伦敦市中心的甘草市场发现有烟雾从一辆银色奔驰汽车中冒出来，继而报警。警方发现该车内放有炸弹，还有60公升汽油、数个瓦斯罐、大量的钉子和引爆装置。装有炸弹的汽车随后在英国警方的控制之下被引爆。近期连续发生台湾法轮功学员前往香港参加与七一有关的合法活动遭港府拒绝入境，截至29日晚间，已经有将近260名法轮功学员仍被滞留在香港机场。30日早上，确定大约105位法轮功学员被迫登机返回台湾，被滞留的还有3名澳洲学员。香港立法议员梁国雄指出，事件令港府无法再回避黑名单的存在。最近，中国大陆抵制北京奥运的声浪日趋高涨，继黑龙江6000名失地农民在网上发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征签活动后，上海市民日前也发表公开信，支持抵制08年奥运。目前已有800多名市民以真名签名支持。备受瞩目的新移民法案6月28日在美国参议院再次遭到挫败，这对美国总统布什来说是一个打击。他最近一直在为此法案的通过而努力，同时也使美国境内的超过120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希望成为泡影。美国媒体分析说，国会再次讨论移民法案可能性非常小，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移民政策改革难有大的进展。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第5集《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即将在全球陆续上映。6月28日，该片主演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和制片人大卫·黑曼现身东京六本木新城广场，拉开了该片东京首映式的帷幕。丹尼尔说，第5集的《凤凰令》增加了许多的动作片段，喜欢动作的人将可以大开眼界，特别是最后的邓布利多校长与伏地魔的决战，应该就是这部戏的高潮，让这部电影很有看头。
新唐人侃侃而谈脱口秀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全新的形式，不同一般的内容，新唐人黄金搭档金然芳菲将特邀嘉宾与您侃侃而谈，敬请收看。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节目。在上周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为您专题报道了有关纽约大学中国文化社 NYUCCC 被中共操纵诋毁干扰本台舞蹈大赛事件。关于这起中共的留学限名事件呢，本周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这次中共喉舌新华社浮出了台面，对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致纽约大学中国文化社的公开辩论事宜发表文章。在这篇新华社的文章中呢，我们看到了中共有心辩论但又无胆露面的姿态，这种怕见阳光的姿态呢，正好印证了中共特务幕后操纵留学限名的事实。
在这个发出两封公开信以后啊，这个 NYUCCC 一直没有任何的回信。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 email， 是一个新华社报道的连接。那么我就到那个网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呢，这个新华社在他的网站主页的副刊第一条就是谈论这个舞蹈大赛的问题。
6月8日，纽约大学中国文化社 NYUCCC 借机新唐人舞蹈大赛一事公开征签，诋毁法轮功。6月11日和22日，张天亮发表两封公开信，提出与中国文化社的领头就中共和中共迫害法轮功举行电视公开辩论。6月28日，中共新华社代替 NYUCCC 发表文章，做出官方回应。
那么他，我想就是 NYUCCC 如果不敢辩论的话，那么新华社是不是比他会有出息一点啊？我就进去看了一下，发现呢，这个新华社也是在讨论辩论的必要性的问题，或者说否定这个辩论的必要性问题。其实呢，我想当时我在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呢，我就对对方的回应啊，没有抱什么太大的信心，因为我倒不觉得就是说是因为，我在辩论的能力上啊有多么的强，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道义问题，也就是说，法轮功他们是一个和平的功法啊，就是说他有权利坚持自己信仰的自由。那么同时呢，这个由于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呢，给法轮功造了很多的谣言，那么还打死了法轮功很多的人，其中呢做了很多非常令人发指的这种犯罪行为，这些事情的话呢是非常害怕曝光的。而且呢，我想就是说那些犯罪的人本身呢，他们对这个一点也是非常的明白，所以说我想他们是不敢站在阳光下的。当时我发这个 email 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对方极有可能是不敢出来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除了谩骂的邮件呢，就是病毒邮件，我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来自于 NYUCCC 或者是支持中共的一方，勇于接受挑战的这样的邮件。
张天亮在回新华社的信中说道，我在公开信中并没有要求一定是 NYUCCC 的人来跟支持舞蹈大赛的人辩论，即使新华社或者 NYUCCC 能叫来何作修、王玉生、赵志珍或是专门反法轮功的网站编辑们，我们又有何惧？
那么在这个新华社在这个转载这个报道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很多根本就不能称其为理由的一些借口啊，比如说他说法轮功有一些专职的文字打手啊，然后说法轮功有很雄厚的财力支持，可以不停地纠缠下去，而学生却没有精力去纠缠呢，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种说法。因为法轮功学员呢，他们都是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他们有他们自己正常的在社会中的工作和学业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专职的这个职业打手或者是这个文字打手。而恰恰是中共他的这个从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到他这个下面所谓的反什么邪教协会之类的东西，这个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专职的文字打手。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就回应说，其实我并没有非得要 NYUCCC 的人出来跟我辩论，哪怕是他能够请到这个级别的文字打手，比如说像何作修啊、像王玉生啊、像赵志珍啊，这一个级别的文字打手来跟我们辩论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谎言害怕阳光，中共恐惧真相。
那么他又说这个学生会找不来人呐、啊，说法轮功很容易找到很多人呐、啊、来进来看呐、啊，观看这个辩论会啊，这也是一个赤裸的谎言嘛。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共每一次他的党棍在出访的时候呢，中领馆常常是每次几十美元的用这样的补贴的形式，可以聚集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欢迎队伍。那如果你要想让学生去看辩论的话，用同样的方法完全可以让这些学生，让很多的学就是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其他社会一些闲杂人员的话呢，去观看这个辩论。他之所以不敢的话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在辩论过程中的话，他们所耍的那些就是这个逻辑上玩的一些逻辑的这个花招啊，包括他们所造的一些谣言的话，会当场被揭穿。那么他们也非常害怕，就是说这些人通过这样一个辩论会呢，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中共在国内诬陷迫害法轮功历时八年，张天亮说，八天的法轮功真相将改变全中国。
那么当然他其他还造了很多谣言啊，就说如果要是真的有这样一个辩论会的话，等于是在为法轮功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什么活动免费做广告，这也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说法嘛。就是说如果有很多媒体关注你，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如果你能够取得辩论的胜利的话，那不就在为你镇压的这种合法性或者道义上的这个合理性提供支持吗？他之所以说会为法轮功或者是会为这个其他别的什么活动做广告，恰恰就说明他知道从一开始 他就一定面临着这种，如果辩论的话必然面临着这样一个失败的结局。所以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借口呢，就是新华社他找了很多，那么其中呢都是我看都是没有一个能够成立的。那最后呢，我就跟新华社讲，我说你们不是这个，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迫害啊有多大的这个信心，就是说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你们是合理合法的。那么新华社不敢应战的本身呢，就是包括NYUCC 不敢应战的本身的话，就说明他们对迫害是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我就挑战他们说，我说你们从99年720迫害法轮功开始到今天，整整这个为法轮给法轮功造了8年的谣，是吧，给抹黑法轮功，妖魔化法轮功，那么你有没有胆量只给8天的时间让法轮功来讲话？你不是说镇压法轮功得到了这个很多老百姓的拥护吗？你不是说镇压法轮功这个是得到了这个是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样是一个定论吗？是其实是你自己下的结论。所以我就说呢，你有没有胆量给法轮功8天的时间让法轮功来说话，然后再让老百姓来评判到底是谁有理还是谁是在胡搅蛮缠。
张天亮最后向海外中共留学线人推荐一本书《九评共产党》。
新华社在报道的时候呢，还截掉了我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哈，就是我谈到呢，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杀戮，对中国领土的出卖和对中国文化的破坏。那么我想呢，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我也想跟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些会长、副会长啊，说几句话。既然你们不敢应战呢，这也就说明你们知道自己是理亏的。那么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们呢，爱一个国家呢，不仅仅是，绝不仅仅是爱他的政府。那么还包括爱他的土地，爱他的人民和爱他的文化。就是在海外呢有这样一本书哈，因为你们在海外能够自由地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资讯，那么呢就拿一本《九评共产党》看一看，看一看共产党所做的这些事情，再想一想还值不值得让你们这些本来非常有前途的人去为共产党卖命。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出来哈，我想如果能够揭露共产党的邪恶，能够把共产党如何操纵这个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事情呢曝光在光天化日面前，我想对于你们自己的未来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无论是纽约大学的中国文化社，或是新华社，再或是中共，到今天也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应对此事。如果真的那么有理的话，为什么不大声地把道理讲出来呢？这倒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斗法降三怪了。张天亮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让这些妖怪不断地变化出各种姿态，最终呢也只有是现原形了。那么到舞蹈大赛开赛至7月6日为止，我们依然关注着中共方面的应对，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观众朋友，本周呢在纽约曼哈顿的贾维茨会展中心有一个关于建筑建材方面的展览，那么我去了这个展览呢，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下面就跟我一起去这个展览看一看。
主办方告诉我们，今年有超过520多家来自纽约及全美各地的商家参展。整个展览大厅有许多有趣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做了一点小小改动的清洁桶，原来呢，它把倒脏水的这个桶啊和干净水的桶分开了。那么我们在清洁完拖布之后呢，脏水全部掉到这个桶里，就很轻易可以倒掉。那么干净水还在这里面，你不用提起整个桶来倒，是不是省了很多力气呢？哇，这个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在变魔术吗？啊，下面我们就请这位先生来揭示谜底。原来一个小的塑料管从下面连到水龙头上，水呢就从下面由一个小的抽水机抽上来，看上去就好像是水柱顶起了这个水龙头。哦，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呀。这个按摩椅今天只卖900块，在商店里可要卖到1500块呢。当我们问到主办方今年有没有因为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而影响了这次展览会，艾迪尼克斯说，因为他们主要是做商业建筑方面的展览，美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民用住宅不景气，商业用建筑和商用办公设施依然很热门。艾迪尼克斯还特别强调，别忘了这里可是纽约，世界之都，商用设施怎么会不好卖呢？是呀，纽约是一个商机无限繁华的大都会，而且充满了动力和创意，只要商家不断的创新，能够想出更好的点子， 那么机会总是会光临的。
哈，这个秀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